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2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演出连续爆满纽约林肯中心，好评如潮；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月13日至1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纽约林肯中心连演五场，场场爆满，好评如潮。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于1月11日至15日在纽约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上演了五场晚会，在这个世界闻名的金融艺术之都引起轰动，连续爆满，好评如潮。最后三场的演出票因一早就售凿，在开放的数百个座位也被热抢一空。为了尽量满足需求，演出主办方曾跟剧院商谈卖站票，但由于剧院的结构和安全原因而无法实现。后来剧院在能放椅子的地方都加满了座位，这些临时座位票一下子就被抢购一空，热线电话至深夜一点仍有人打来电话寻票。联合国副秘书长拉普安特女士在观看了14日的神韵晚会后，一开口就说：“这真是一个美妙神奇的演出，让我对中华文化有了更深的一层了解。我一定会再找朋友一起来观看。”她说：“我一直都知道中华文化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源远流长的历史，而看完神韵的演出后，让我有更多的认识与了解。”纽约一家鉴赏公司的总裁琼安杰克瑟尔和先生吉姆·科恩观看了14日的神韵演出，他们说：“演出流光溢彩，华丽典雅，这是我们看过的最美的艺术。”杰克瑟尔女士是纽约知名的艺术鉴赏家，美国艺术鉴赏协会的资深会员，对艺术珍品、珠宝、钻石、古玩具有丰富的鉴赏力。她感慨道：“神韵的服装、场景和视觉效果让人惊叹。”里奇光明歌剧学院的艺术总监科森女士是第二次看神韵，她说：“神韵的歌曲太美妙了，女高音和男高音的音色非常美，声音的技巧也很特别，听得出来他们受过特别的声音训练，好像他们的背后有很深的能量在支持，他们的演唱充满了真情实感，具有穿透力，而且从他们的歌声中就能让人感受到歌曲要表达的内涵。当然背景天幕中有中英文字幕，阅读字幕能帮助更深刻理解歌曲的内涵。”他觉得神韵歌曲富有内涵，虽然我并不懂中文，但我感到自己都明白他们唱的内容。我感觉歌唱家在用意念和我的灵魂沟通，实际上不只是歌唱家， 神韵所有的演员都是这样在演出的，他们是用心灵和观众的灵魂沟通。雅芳公司环球资源部经理安生是美国出生的华人，他说，演出展现中华五千年的瑰丽传统文化，我感到身为中国人很自豪。
美国神韵艺术团第九次莅临多伦多，连演五场晚会。1月12日至15日，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著名的索尼演艺中心上演了五场晚会。这是自神韵艺术团自2006年成立以来，第九次抵达多伦多。除了为素有神剧之地之称的多伦多的近8000名现场观众带来艺术盛宴之外，更有天人合一、敬天之命、善恶有报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价值观的呈现。这些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精髓。多伦多环球电视制片人摩根·诺伯克今年是第二次看神韵演出，他说，这是一个没有瑕疵的演出，我从没看过这么好的演出。这个演出太精彩了，一流的表演、编舞、服装真是太棒了，音乐真是不同凡响，以及演奏，所有的都是一流水平。演出内容不光是基于历史，同时加进了中国现代的生活，使这个演出很全面。背景用电脑制作的效果不同凡响，色彩非常丰富，我喜欢他们这种把天幕结合舞台的形式，非常成功，舞蹈一流，觉得非常完美。音乐太棒了，这是我很长时间以来遇到的最好的乐团，同时它中西合璧的方式非常成功。神韵艺术团于1月10日至11日晚在加拿大双子城基奇纳滑铁卢广场中央剧院上演了两场全善全美的晚会。加拿大国会议员、资深律师史蒂夫·伍德沃兹先生惊叹不已，他认为仅神韵展现的宏大场景、色彩、美妙的音乐与舞蹈就给足了人愉悦的视听享受。最令他感动的是最后一幕，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结局。他说，这令我想起圣雄甘地的话，我们当中总会有暴君和杀人犯，但他们都会成为过去，而真理和爱却将永恒。这是一种我们在逆境中都应固守的希望。实际上，当你在逆境中，人才去期望、憧憬。希望是一种应对逆境的美德。晚会展现了那些心怀希望的人们的勇气。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院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辽宁省兴城市法轮功学员宋彩虹女士，去年12月30日在用新年台历讲真相时被恶人诬告，遭钓鱼台派出所殴打绑架，当晚就被劫持到葫芦岛拘留所，遭拘留所所长张俊峰带恶警毒打，于1月15日含冤离世，年仅41岁。宋彩虹曾经在马三甲劳教所遭残酷迫害三年，随后被非法判刑五年，在辽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山西侯马市省建一公司电气土木工程师法轮功学员陆海星于1月10日凌晨三点多被山西晋中监狱迫害致死，年仅45岁。2010年7月25日晚，侯马市恶警绑架了法轮功学员陆海星，在11月、12月两次非法开庭没有结果，在2011年1月在看守所，陆海星被告知非法判刑五年。
原四川成都金勤路小学教师刘辉于去年12月中旬失踪，家属经多方打听才于今年元月得知，刘辉于去年12月14日晚9点左右在家中被中共警察绑架，参与绑架的有抚琴派出所和抚琴街办，家属要求见人，被抚琴街办等无理拒绝，并遭威胁。刘辉40岁，自99年法轮功遭迫害之后，遭受了多次非法关押、非法劳教、非法判刑。四年冤狱结束后，又被直接劫持至新津洗脑班， 非法拘禁三年，历经十年惨绝人寰的酷刑虐待，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刘辉再次被绑架，绝食抗议迫害，至今已近30天，生命垂危。
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郭文帅2011年9月被吉林省国宝警察绑架，3个月后被非法判刑8年，12月23日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郭文帅被绑架后一直绝食抵制迫害，身体非常虚弱，一进监狱就被转到监狱医院，但监狱至今不许亲人探视。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大学教师遭非法庭审，亲朋高呼抗议。1月9日上午，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法院非法庭审刘荣华，家属聘请的2位外地正义律师为刘荣华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当庭没有宣判，由于中共不法人员的阻挠，刘荣华众多的亲朋中只有其年近八旬的父母参与了旁听。当刘荣华走出法庭时，一位亲朋情不自禁地高呼刘荣华无罪，立即当庭无条件释放。其他的亲朋也纷纷痛斥不法人员信仰无罪，信法轮功无罪。刘荣华的父母也喊出自己的冤屈。当刘荣华被强拉上警车时，亲朋的高呼引得路人纷纷驻足，有的亲朋则告诉路人刘荣华所蒙受的冤屈。刘荣华女，47岁，原大连水产学校教师、副教授职称，2009年9月被劫持到沈阳马三家劳教所非法劳教2年，期间多次遭抻刑等酷刑，被折磨得出现心脏病症状。医院医生说，再晚送2天人就没了。2011年9月，刘荣华非法劳教期满前几天，中山区桃园街派出所警察将刘荣华从马三家劳教所劫持到大连姚家看守所继续关押，预谋非法判刑。
重庆当局2011年办洗脑班至少16处。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重庆地区有360多人遭受迫害，其中有277人遭绑架，有22人被非法劳教。70几人遭到中共居委会或恶警的骚扰恐吓。中共重庆当局系统绑架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洗脑，仅这样的犯罪窝点洗脑班在重庆各区县就办了16处。
新疆法轮功学员李毅被非法判刑4年。2011年7月，新疆阿克苏市法轮功学员李毅因为发送手写法轮功真相被恶人陷害，被非法关押在新疆阿克苏市看守所至今。李毅不承认阿克苏市法院的误判，案件被送交新疆阿克苏中级法院。李毅现仍被非法关押在新疆阿克苏市看守所。
湘潭3名法轮功学员现冤狱多年，即将期满。湖南省湘潭地区3位法轮功学员吕松明、刘春全、张俊杰分别被冤判5年、10年和4年，分别被非法关押于常德金石监狱、常德武陵监狱和常德金石监狱。吕松明和刘春全将于今年2月初冤狱期满，年近80岁的张俊杰将于3月中旬冤狱期满。
过年不忘救众生，与辽中同修交流。在家家户户忙于过新年之际，想提醒同修在和家人团聚、享受温馨亲情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我们的身份和责任。这人世间的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是为了大法弟子能圆满、为了众生能得救而不断延续来的。对于助师正法的我们，要把握好这稍纵即逝的时机，完成好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特别是过年期间容易懈怠，法学不好，3件事就跟不上，所以要安排好时间，摆放好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与修炼的关系，并充分利用走亲访友的时机，随时随地讲真相。我们的每一次出行其实都是为了救度众生。去年刚过完正月十五的2月25日晚上， 邪恶同时非法抓捕了我们几个同修，造成损失惨重，还有同修被非法关押，还有很多同修现在萎靡不振，无法堂堂正正地走在师父的正法路上。我们应该利用过年休息的时间联系一下消沉的同修，让他们珍惜这最后的时间，快点赶上来修好自己，多救人，不枉此生，跟随师父回家。建议我们的接力发正念应该坚持，原来谁几点钟还是几点，特殊情况除外，没有安排的自己补充时间，不给邪恶喘息的机会，别放松自己的修炼。建议大家大力推广安装新唐人，放在楼里的阳台上，不用开窗户，信号很强，效果都非常好，锅还小，不占地方。
本周41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9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退休所长要求看新唐人电视。自从韩星五号向大陆转播新唐人电视后，不少大陆民众开始都安装小耳朵收看新唐人电视，因为锅小信号强，容易安装。有一天下午，邻居的大哥来我家串门，我正播放着新唐人电视节目，他就坐下来和我一起看，他越看越爱看，看完这个节目看那个节目，九评共产党、新闻、今日点击、评论、热点互动、神传文化等等。良知的一面被唤醒了，善良的一面起了主导作用。他一边看一边说，哎呀，这电视节目怎么这么好，你从哪儿安的这电视啊，也给我安一个吧。他看到晚上快九点钟才走。晚上八点多钟，同修们来我家学法，也看到了这件事，我们在法上交流了一下。我说，给不给这位大哥安装新唐人电视呢？其中一位同修说，他99年在咱们这儿当派出所所长时就参与迫害法轮功，以后升官到城里的几个地方当干部，还是间接的迫害大法弟子，而且还很卖力气。他现在退休时间也不长，他的儿女们也都在政府机关当干部，咱们考虑考虑再说吧。第二天下午，邻居又来我家看新唐人电视节目，一看又是几个小时才走。这时我和同修们都悟到了，这不是师父安排他找真相得救来了吗？我们应该给他安装新唐人电视啊。我们昨天的想法不是往外推了世人一把吗？让他的全家都在大法红传时生命得救，走入新纪元才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应该在法上认识问题，修去人的观念和执着。常人都主动要求安，我们还有什么顾虑心呢？当今的世人都是为法来的生命，无论他们什么职位，干什么工作，都有明白的一面。我们就看他明白的一面，好的一面，才能救了他。第三天，邻居的大哥又来我家看新唐人电视节目，我就乐呵呵地跟他说，明天我让老弟给你也安一个吧，也不管你要钱了。他很激动地说，我给你钱，我还得多给你。本来安一个锅100来块，他却给了200元，我们找给他钱，他还不要。他说，辛苦你们了，我多给你们钱我也愿意。我们说，心意我们领了，钱我们不能多要，得找给你。第四天，同修就给他安装了锅，收看新唐人电视节目。我们真心体会到救人的急迫和师父的慈悲，世人明白的一面都在急切地等待大法弟子告诉他们真相。
大陆观神韵光碟反馈，典雅娴熟，叹为观止。不久前，我给一位初次见面的人送了一张2011年的神韵演出光盘， 几天后收到对方短信讯，令我很受鼓舞，短信如下：品蝶有感，典雅娴熟，登峰造极，叹为观止，天下无敌，汉室之作，人间奇迹，出神入化，心旷神怡。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的故事。
先天师从全愚，表弟感恩大法。我有一个表弟，左耳是先天性耳聋。2007年的一天，在广州打工的表弟打电话来说，要到我所在的城市帮他的师傅办画展。我邀请他到家里来玩，表弟高兴地答应了。表弟来后，我将法轮大法的美好、中共的邪恶以及天灭中共的真相告诉了表弟，并劝其退出邪党团队，远离邪恶，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表弟认真地看了九评共产党大法真相资料转法轮，彻底明白真相后，他做了三退，还帮我做法轮功真相资料。一天，表弟和我们的几个法轮功学员一起做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时，我发现表弟失聪的耳朵流出血。我边说边用手比划着告诉他，并拿纸给他擦，可表弟不在意，说留就留吧，反正这只耳朵也听不到。可几分钟后，表弟突然问，什么声音这么响？大家都说没有声音啊。表弟反应过来了，赶紧捂住右耳，发现左耳已能清晰地听到大家说话的声音。30多年啊，表弟第一次听到人们说话是这么的真切，这么响亮，随之的激动感恩使他像呆子一样说不出一句话来。在场的所有人都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和美好。以前因耳疾从不用手机的表弟赶紧买了个手机，将这好消息告诉亲朋好友。他回广州后，协同女友再次到我家听真相。当他女友明白真相后，也退出了中共团队组织。两人临走时拿了许多大法护身符，说要将大法的美好带给他们的亲朋好友。
太谢谢李大师了。一次在路上，我遇见一位大姐，讲真相劝三退后，我们成了好朋友。她说要与先生出远门旅游，我说赶紧给你先生三退了，再去旅游保平安。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法轮功真相资料和明慧十方的光盘。我叮嘱他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过不久我又遇见他，他非常激动地告诉我，太谢谢李大师了。他热泪盈眶地说，太神奇了，在路上发生了车祸，汽车追尾，但是他们夫妇安然无恙。他一定要送钱给我，我谢绝了，并告诉他，这是因为我们师父的慈悲伟大，谁明白了真相都会有福分。如果你能把法轮大法真相转告你的亲朋好友，这将是功德无量的事。还有一个人得了癌症，晚期已经扩散，他明白了法轮功真相，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还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现在已经过去3年了，身体状态很好。他全家三退了，女儿的生意也做得红火，一家人其乐融融。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1月10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乌克兰首都加马画厅开展，每天参观画展的游客络绎不绝，仅在14日一天的参观人数就有上千人。观众纷纷留下自己观赏画展的内心感受，乌克兰各大媒体也纷纷前来到场聆听举办者对每幅画的讲解。乌克兰国家电视一台于晚间新闻报道中说，上个世纪末，法轮大法以其崇高的内涵在全球迅速弘扬。然而，当信仰法轮大法的人数超过共产党的人数时，中共前任党魁开始了迫害。真善忍国际美展中这些油画展现了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受到迫害的程度。 这些画是艺术家们基于对法轮大法的精神道德信仰而创作的。其中有的艺术家曾因为坚守自己的信仰遭受了中共的酷刑迫害。美展导游尤里·拉马阿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真善忍美展首先撼动人心的就是受害者遭受的苦难，我们通过艺术的形式呼吁人们制止迫害。乌克兰国家电视舞台在晚间新闻中报道说，以艺术的形式触动人的心灵，达到和谐的内在。很荣幸在首都迎来了真善忍美展，这些油画的艺术家通过绘画的形式表现了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者残忍的酷刑迫害，在善与恶之间的较量中拷问着人的良知。报道中引用画展举办者亚历山大的话说，大家可以看到这幅画，迫害者正在给一名法轮功学员扎针，这位学员丧失了意识，被强行摘取了心脏、肝脏等等去售卖。记者在报道中说，这并不是艺术家的随意捏造。法轮大法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在中国遭到迫害后，参与迫害的人以高额的黑市利益强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进行贩卖，令举世震惊。在电视舞台记者采访中，一位名叫戴维德的游客说，我非常喜欢那些反映迫害内容的画作，我想这应该就是画展举办的实质所在，告诉人们很多无辜的人正在受到酷刑的迫害，而迫害者却是当局。游客纳吉亚对记者说，这些画带来光明和爱，绘画者真的付出了自己的心。
1月14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火车站广场上进行了周末讲真相的活动。在冬日的寒风中，法轮功学员们拉起横幅，支起展板，向来往的路人散发真相资料和演示功法。一位芬兰女士说，我夏天就已经签名支持法轮功了，我经常在关注你们的消息，请一定记得我一直支持你们，祝你们一切顺利。一群中国游客路过，看着展板过来向学员们说，我们是来旅游的，过来想再要点资料看看，我们平时大剧院也在看，我们是站在你们这一边的。说完后拿着资料高高兴兴地走了。
中国新年来临前夕，来自台湾宜兰县各乡镇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月15日齐聚罗东运动公园练功，合影恭祝师尊新年好，表达内心最诚挚的祝愿。学员从稚龄儿童到逾80余岁的老者，涵盖士农工商男女老少。台湾桃竹苗区法轮功学员在国立中央大学活动中心学法交流，分享近日的修炼心得体会，并互勉共同精进修好自己，让更多有缘的众生能认识法轮大法，而给生命带来美好。交流会后，学员们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祝贺尊敬的师父新年快乐。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做好三件事中沐浴大法洪恩。我早年就下岗了，我和丈夫在街头市场摆地摊做小买卖维持生活。99年邪党迫害法轮功，我有两次被非法关押，丈夫有两次被非法劳教，我们还曾被迫流离失所，本不宽裕的家几乎一贫如洗了。记得有一次被绑架到派出所，恶警用下流的语言谩骂我们，还练功呢，穷得那样。2008年奥运前期，恶警扬言要把以前曾经被关押过的大法弟子送洗脑班，同时我摆地摊的位置也被别人强占去了，我是修炼人，不能与他争抢，只好回家了。边走边想，这些年在市场，几乎所有的业主和能接触上的顾客都讲了真相，应该换个地方去救人了，一切听从师父安排。那几天我们没有地方卖货了，就在家里大量学法，高密度发正念，几乎不出门，其实是有怕心。有一天丈夫同修说，咱俩这样不对，走出去讲真相救人。我们说走就走，刚出家门，后面马上跟了两个尾巴，我们只当没看见。来到繁华路段，正好遇上原单位老主任，就迎上前去讲真相，劝三退，劝他退出党团队，一个生命得救了。丈夫同修边发正念边注视那两个盯梢的，他俩没敢靠前，在远处站着。再遇到有缘人继续讲，就这样我们俩天天出去。有一天遇到几个外地卖货的人，我们买了他们的商品，同时讲了真相，他们很认同，只是有两个人太忙没听着。第二天我们又去了，他们俩没有来，感到挺遗憾。有一天他们又来了，我俩赶快过去搭话，言来语去我们又讲了真相，他们全部都三退了，我们就成了熟人。当我们提出要给他们做代理时，他们很高兴，而且是先卖货后返钱，他们说信任我们。就这样我们又开始做买卖了，来人买货，我俩不失时机讲真相，劝三退，争取不落下一个买货的人，也不落下周围卖货的人。大部分人都认同大法好，也同意三退，我们的经济也有了转机，而且不累，还有大量的时间学法。随着天气转冷，我们的东西不能卖了，还好这时候孩子又给带来了一个商机，这种东西只有冬天才能卖。我们帮孩子上货买货，上货的地方档口很多，我俩走到谁家都不忘讲真相，劝三退。时间不长，我们又成了名人，很多业主都说，真神啊，你们走后我家生意可火了。有时上货钱不够，有的业主说，我借给你们，有的业主说，他们是好人，我担保错不了。有的业主敢把10多万元的货赊给我们，要写欠条，他们都说，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不用写了。经常要我们货的顾客有两个是警察，通过我们讲真相，他们明确表示绝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几年下来，听过真相三退的人数有多少，我们也记不清了。他们有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打工的、当兵的、老板、干部、警察、法院的，还有监视我们的。有的人听完真相连声说谢谢，有的人眼含热泪告诉我们多保重，有很多人又拉来亲朋好友听真相买东西。在这期间我们不断地用法规正自己，有时人心重了，买货的人就少了。 我们赶快向内找，发正念，不能耽误救人。结果是又有人来了。我们也有几次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过，我们也不害怕，求师父保护。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地。摘自《红银二师徒恩》，每次都是有惊无险。我们不再贫穷了，在做好三件事过程中，否定了邪恶的经济迫害。我们有钱往资料点捐了，我们能帮助有困难的同修了，我们换了大房子，也买了车，我们穿得得体了。同时我们也深知，这都是大法的资源，唯有正用，不敢挥霍。监视我们的人看到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趾高气扬了，后来就没影了。在所谓的敏感日，只是在暗中偷看。亲朋好友见证了大法的洪恩，世人知道我们修大法得了福报，感谢世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生出觉得自己了不起的心。记得师父在法中讲过，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转法轮，现在我发现自己也有这种认为自己不错了不起的心，而且看到周围一些同修也有这种表现，有的是对法理的认识比较清晰，有的是没有向邪恶写过保证书，有的是救人救得很多，有的是做资料做得好，有的是口才好，有的是法背得好，有的是年轻觉得老年同修啰啰嗦嗦的，有的是认为师父说大法弟子了不起，所以自己就认为自己不错，反正都有自己骄傲的地方，觉得自己了不起，从而觉得别人不如自己。我冷静下来分析了一下，觉得是有下面几点没有认识明白，而导致出现认识上的偏差。一，我从法中明白，比如我们哪里做得好，是因为符合了法在不同层次的要求。师父也讲过，法无定法的法，我们在这个层次中认为是对的，但站在更高的层次上讲，可能就不对了。甚至开悟的人明白的也只是在他所在层次中的认识，他的认识并不是最高的最正确的认识，所以我们也不要把自己的认识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也就不会觉得自己有多么了不起了。举个交流的例子吧，我最开始不跟同修切磋交流，后来觉得交流很好，就经常交流，然后发现频繁交流也是耽误时间，让自己静不下心来，于是就改为偶尔交流，而且交流的对象也选择了一下，一是以明慧网上的文章为主，其次减少与一些偏激的同修去交流，同时主要以学法为主，这样一来安排好了自己的时间，感觉提高很快。二，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拿自己的长处去跟别人的短处比，也容易觉得自己了不起。比如曾经一个甲同修对乙同修说，我都救了10000多人，你救了几个？乙同修知道自己救人少，表面没有吱声，但是心里却不服气地想，你上次跟你弟都打起来了，两人打得在地上翻滚是咋回事？你修的也不怎么样。其实都是觉得自己不错，把自己的长处跟对方的短处比，生出来觉得自己了不起的心。我也有这个毛病，悟到什么了，到处讲，好像别人都不如我似的。特别是有一些同修不善言辞，半天也说不出来什么，我更觉得他们不如自己。结果有一次在营救同修过程中，我发现那几个被我看不起的同修讲起真相来，那种自如与祥和的态度让我非常惭愧，因为我一讲真相，要么就是张不开口，要么就是气势逼人，不够冷静。然后我明白了，同修们修得好的地方是不会表现出来的，而他们表现出来的正是他们修得不好的地方，而自己并不能看到一个同修修炼的真实情况，所以不能认为自己修得比同修好。
还有一次是以貌取人得到的教训。我总认为看上去皮肤好的人就是修得好。另外一个丙同修也是这种认识。一次，丙同修和一个满脸是皱纹的老同修丁在一起发正念。丙同修心想，也不知道这么多年丁同修是咋修的，怎么修来修去还满脸的皱纹。结果再一瞅，丁同修是一个非常年轻漂亮的大菩萨。丙同修大吃一惊，也不敢小看别人了，回来跟我提起这事说，别看咱们脸丑起来白净，可能还不如人家满脸老皱纹呢。对此我也深有同感，咱们怎么能够看到同修的真相情况呢？我们只能要求自己不断地在法中精进，而不是来与同修比谁好谁不好了。三，这也是妒忌心的表现，因为觉得自己了不起，看不起人，因为对同修不善，无法静下心来看看自己的问题，更不能听取别人的意见，甚至看到同修的优点都是一副挑剔的目光，总想找出同修的一点毛病，不服气，而不是看到同修的优点发自内心的替同修高兴。对一些各方面都表现得很好，实在挑不出毛病的同修，就变成崇拜对方了。我突然想起了师父讲过，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转法轮，妒忌心不去真是影响修炼人的正念呢。我自己有这种心态，同时发现周围的很多同修也有这种表现。比如两个同修都在监狱中，一个被打了，一个没有被打。被打的想，怎么光打我不打他呀？这是被打的同修出来说的。 A 同修在被恶警迫害中正念很足， B 同修知道后想的却是，有什么了不起的，真有本事就别被迫害呀。这是 B 同修告诉我的，他觉得自己这种想法很对，当然能做好不被迫害是最好了。可是 B 同修的话中，我们也看到了妒忌心，潜意识中觉得自己才是真正正念强，没有被迫害，对同修表示不服气，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四，受邪党文化中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影响，这种平均主义真的很古怪，看不上别人超过自己，但是却又希望自己比别人强。比如都是大学毕业， A 同修找到好工作了， B 同修没有找到好工作，那没有找到好工作的人就妒忌上了。我周围也有这样的同修，听说 C 同修能写文章， D 同修就挺妒忌， D 认为他孩子比 C 同修学历高，能力强，他孩子都没有写，怎么 C 就能写呀？我们应该明白一个法理，人各有命，而且修炼人也是这样的，每个人尽管修炼了，福分能力都不相同，不能这样看到别人怎么样总想超过别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与资料点同修的交流。最近本地区做资料的同修越来越多，有时打印机会出现一些问题，同修就会拿来叫我修。开始我也不会修，我就上网下载了一些关于维修方面的资料，试着修起来，几年来解决了不少同修的难题。可是最近几天我一连修了好几台机器，心里竟然有几分得意。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个人参加考试考得不好，我就替那个人答了起来。醒来后我就想，我怎么会替别人答题呢？仔细想想还真发现一个问题，凡是打印机出问题的同修，或多或少在心性上有漏，如果不向内找提高心性，那么过一段时间机器还会出现毛病。而打印机出现的问题有可能是点化同修的，还有些小毛病则很简单，只要点几下鼠标就能解决的。那么有些同修过于依赖同修，一旦出现问题就找同修，让同修替自己修，把自己应该提高的推给了同修，白白浪费了机会。其实很多同修在这方面有不少经验交流，我们可以看看。另外我们还要掌握一些关于维修方面的知识和常识，这样自己就能解决一些问题，实在不能解决了再找同修。机器出现问题时首先要向内找，就像有的同修说的， 先修自己，后修机器，找出心性有漏的地方，提高心性，再修机器就会很快，也许不用修自己就好了。很多同修有这方面的体会。另外，机器出现异常时，我们的第一念很重要，这是救度众生的利器，不会坏，不许邪恶干扰。就像我们出现病业干扰时那样想，我是练功人，这不是病，可能就不会出现问题。不要机器出现异常就想完了，机器坏了，一念之差，结果可能就不一样。还有的同修过于依赖同修或依赖于常人的技术，忘记了我们是一个大法修炼者，用人心想问题，使我们大法修炼者的一些超常能力体现不出来。功能是人体的潜能，随着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大脑思维越来越变得复杂，越来越看重现实，越来越依赖于所谓的现代化的工具，这样人的本能就越来越退化，转法轮。我们做大法的事是最神圣的，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只要我们坚定正念，师父的法身就会帮助我们，不知不觉中机器可能就好了。我们很多同修都有过神奇的经历。我知道做资料的同修都很忙，既要工作又要做好三件事，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学法，否则就是人做人事，没有法的威力，过程中就会出现问题。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另外还要注意发正念，解体破坏资料点，破坏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因素。我们做的事是宇宙中最神圣最伟大的，邪恶不配干扰。下面举几个小例子。一、发正念消除堵头。一位同修找到我说机器堵了，我去了之后发现黑色不清晰，就边发正念边用维修程序清洗打印头，然后打了一张测试纸，发现黑格显示几处坏点。我和同修切磋后体悟到，人身上哪有病，就是那地方有一个灵体，那么机器出现问题，是不是那个地方也有不好的东西啊？随后我又清洗了一次，然后再打印测试液时，只有一处坏点了。当时我们共有三个同修，我就问刚才谁没有发正念，这时那个做资料的同修说我没有发正念。这时我们都悟到我们三个是一个整体，而那几个坏点代表邪恶，只要我们共同发正念，邪恶就会被清除。然后我们一起发了正念，机器打印正常了。二、向内找，机器不修自好。有一个同修刚做资料不长时间，把我找去了，说机器出问题了。我一看这是一台新机器，使用了不长时间，怎么会出问题呢？我检查了几遍，没有发现问题所在，机器就是不好使。我就边试机器边和同修切磋，问他是不是这段时间学法没有跟上，还是心性有漏。同修很认真地向内找，忽然诚恳地说我找到了，我起欢喜心了。由于他刚学会做资料，心情很激动，起了欢喜心，还有点显示心，结果机器就不好使了。他刚说完，机器正常运转了。我们再一次感到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宏大慈悲。三、善待打印机，打印机不想被淘汰。我们从法中悟到，世上的一切都是为法而来，为法而生的。现代人大多是天上的神转世，还有转生成动物的、植物的，还有的可能转生成打印机。因此我们要珍惜他们，爱惜他们，莫要生出嫌弃之心或喜新厌旧之心。看到别的同修有了新机器，生出了也想换一台的想法，可能你的打印机就会出现问题。我遇到过这样一个同修，他的想法出来之后，他的打印机坏了两次，现在还没修好。还有一个同修把打印机给我拿来了，由于我太忙，就把机器交给了另一个同修修。后来修机器的同修转告我是灌墨水的方法不当造成的，我写了正确灌水的方法后交给了这个同修，可是不久又给我送来了，我就把机器送到室内维修站去修好了。修好后又过了几天又送回来了，我就静下心来向内找，发现我有怕麻烦的心、求安逸的心和怨心。机器是送给我修的，我却交给了同修甚至常人， 这哪是修炼人所为啊。曾经听上次维修机器的常人说，这台机器维修价值不大了，快淘汰了，我试了一个小时还不好使，就对同修说，实在修不好就把它淘汰了吧。话音刚落，打印机吱吱叫了起来，一试好使了，打印小册子一切正常。我笑着对同修说，打印机怕被淘汰，还想为大法尽力啊。同修也都说，真是啊。最后我想引用师父的一句话，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音二师徒恩，与同修共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挖掉怨恨的根。20多年来，我在对丈夫的怨恨中苦苦的煎熬，他的语言行为甚至他的心理活动我都了如指掌，除了字写得好，再也找不到他的优点。修炼前我曾6次被逼自杀，他都没有一句沟通的话，这样在恶性循环中互相伤害着。1998年我幸运地走入修炼，为了不给大法抹黑，我忍着不离婚，我用师父的法开导自己，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转法轮。2001年在没有学法的环境下，我几乎又走向了崩溃，当看到师父在弟子的伟大中的教诲，稳健的每一步都是光辉的历史见证与无比伟大的威德，我哭着又从崩溃的边缘往回走，我不能不听师父的话，我也要稳健地走好每一步。我用法约束自己，把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必须面对的，必须正确面对的，哪一件都不能敷衍。最后走过来了，师父给你们安排了这样的路，你们怎么走过来的？这一切最后不能不看的，在修炼过程中对这些也不能不看的，所以哪件事情都不能够忽视。和曼哈顿讲法中，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的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那时候你撞他，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这两段师父的谆谆教诲抄下来贴在床头，经常噙着眼泪可怜无助的一字一字的读着，做到的只是常忍之忍，感觉那个不好的物质只去掉了1/4。回顾几年来风风火火忙于做事，没有真正的向内找去修这颗心，多年来学法不入心，各地讲法只是浏览了一遍，法理不清，更不能用法去指导自己的行为。师父说，做到是修，红引实修，自己又做到了多少？修炼者之忍在我的言行中表现甚少，没有做到就是没有实修，没有实修就不是修炼者，更不是大法弟子。修了这么多年不是大法弟子，这一找吓得不敢再往下想。平时丈夫要说我不是大法弟子，比骂我什么都更痛心，所以我下决心必须系统的多学法，修掉对丈夫的怨恨之心，洗净自身一切肮脏的败物，包括每一丝一念，不然怎么配跟着师父回家。半月前我们去一个较偏远的村子开法会，会中老同修甲举例说在家庭中做得比较好的，听着听着怎么是说我，不由得浑身一热，非常汗颜。回来的路上我对贾同修说， 真不配你夸我做得好，因我经常是怨气冲天。甲说，就看你丈夫也走进修炼，我认为肯定是你做得不错。我浑身的细胞为之一震，一股能量通遍全身，这是无声的鞭策，是巨大的责任。我要再做不好，不就是骗人吗？还配做师父的大法弟子吗？将来面对自己的众生，如何讲自己这段修炼故事呢？我一定要做好。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他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的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也许师父看到了弟子这颗坚定的心，在冬至那天把我从怨恨的苦海中拉了出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冬至那天下午我们买耗材回来，正好碰上技术同修椅，因临县同修需要技术帮助，我们把椅带来我家，途中我诉说自己因怨恨心不去而苦恼，列举了丈夫诸多不足，言语中表情丰富，学得很像，以言语不多，静静地听着，然后说你没有宽容，又说你有妒忌心。我不太认同，心想我妒忌他，乙又说我看到你嫉恶如仇，一句话点醒了我，让我明白了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卫不公的又一层含义。原来不光是别人好才妒忌，嫉恶如仇在这里也有它微妙的关系。我找到了根源，顿觉自身怨恨的败物又去掉了很多，好轻松的感觉。20多年的怨恨已对我起不了根本的作用，可明显感觉没去干净，根还在，还剩四分之一。第二天早饭后，乙说我走之前再对你说句话，你对他没有词。我闪出一个念头，对我要求也太高了吧，我得慢慢做呀，马上否定。同修看到了，指出来就是从这方面必须该提高了，拥有宇宙第一称号的大法弟子必须勇猛精进。我苦思了一天，怎么才能做到词呢？他的错误纠正100次，他掩盖100次，第101次还犯，也清楚师父教诲的，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精进要旨清醒，关键是自己得在实修中做到。我把慈、宽容做成小卡片挂在灯绳上，让他老是摇摇晃晃的，好像问我做到了吗？做到了吗？晚上7点半乙才回来，我们一起练动功，头顶抱轮时，当时也没想什么，忽然有一念执着结果，得看到丈夫的改变，顿时豁然开朗。这就是造成我20多年怨恨的根，他不变，我急于求成，就恶语相加，形成恶性循环。找到了就挖掉他，我感觉像碗那样大的一块撞根，像微波加热般从中心碎裂了。现在我要做的只剩下像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说的，东西我可以给你们统统拿下去，但是养成的习惯你们一定得去，一定得去，一定得去。第二天早饭时，我与乙分享我的感受和提高，由衷地说谢谢你对我的帮助，鼻子好酸，那是提高后的激动，那是20多年来第一次心灵彻底的轻松，那是我修炼路上一次大的跨越。现在给师父上香，不是胆胆突突的，师父我必须做到，而是有把握地说，师父弟子一定会做到。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